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非洲裔美国人弗洛西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遇警察暴力身亡，美国多地爆发抗议；首都华盛顿也经历了连续3天的抗议活动；全美各地成千上万人上街抗议，这些抗议者是谁？他们为什么抗议？对此，美国之音有详细的报道。美中军事竞争，中国海军快速成长。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责外国政府对北京计划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的反应有双重标准。他批评美国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是损人不利己。他还把美国目前的示威动荡来跟去年香港的暴乱相比。林郑月娥星期二会见媒体时说，美国提出的所谓制裁或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也会让彼此经济雪上加霜。他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与香港的双边关系时能相互尊重。这是美国正式宣布制裁后，林郑月娥首次公开露面。林郑月娥星期二说，美国在香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香港是美国赚取货物贸易顺差最大的经济体，香港还单方面给予美国人免签证待遇。美国的投资和金融公司占香港证券市场交易量约1/5。他说，在全球经济因为疫情而疲弱不堪的时候，再打击双方企业和人民的工作，只会让经济和市民生活雪上加霜。林郑月娥星期二指责说，过去几天来，有些外国政府或政客有不少失实言论，甚至是无理指控。一些国家非常关切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香港特区现在的情况，却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林郑月娥还把美国地方政府目前处理骚乱的方式与香港去年的暴动相比。他说，最近在美国出现骚动，相对于香港去年发生差不多是同样的暴乱，美国又采取了什么立场？中国全国人大5月28日通过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在全球引发高度争议与关注。美国认为这个做法严重侵蚀香港的民主自由，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并表示采取行动制裁涉嫌侵害香港自由的中国与香港官员。中国则对外国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批评不断予以还击。中国官媒表示，今日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美国没有能力制裁，中国压不垮，中国扛得住。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鉴于涉港国安立法方面未有法律条文，市民关注很正常。他重申，有关工作具有必要性。中国政府虽然因此承受压力，仍然愿意体现担当。香港媒体报道，林郑月娥星期二傍晚前往深圳，第二天转往北京，预计她将向当局说明港区国安法的意见。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以回应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立法。同一天，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对参议院讲话时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政府尽快明确具体方式，为香港自由遭到遏制向北京施压。 他还说，美国应该效法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应，为来自香港的人敞开大门。麦康奈尔说，美国对遭受战乱和共产主义祸害的难民有如灯塔，美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历史。他说，我们应该再次为港人运用这种经验。在另外一方面，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发生了世界现代文明中罕见的流血惨案，政府出动几十万野战军开进北京，用武力镇压了范围广泛的反贪腐的民主抗议示威活动，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抗议者倒在了血泊之中。31年过去了，人们对那场惨案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点亮蜡烛，为那场惨案的遇难者默哀致敬。香港的烛光把六四精神传递了下来。30年中，30个六四，香港人民从不缺席。但是今年情况变了，每年纪念六四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周一收到了香港警方对他提出的集会申请发出了反对通知书。这就意味着30年来香港民众将首次无法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警方给出的理由是防疫期间限聚令禁止8人以上集会。很多人觉得警方的这个理由令人怀疑，其中很可能存在政治考量，可能是专门为了阻止六四集会。限聚令原定5月21日结束，但港府在19日又突然宣布延长14天，刚好就到6月4日为止。但 KTV 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停业则只延长7天，至5月28日结束。当局的解释是，限聚令的延长一直都是以14天为单位，娱乐场所是为了经济考量才缩短。但是支联会和香港民众并不打算因此而放弃纪念活动。支联会说，他们将把晚会改为线上活动，鼓励所有人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纪念。6月4日晚上，支联会仍然会到维园点上蜡烛，在线上直播纪念活动，大家一起默哀1分钟，通过网络让六四烛光在香港和澳门遍地开花。非洲裔美国人弗洛西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遇警方暴力身亡后，美国多地爆发抗议，一些抗议也夹杂着暴力行为，种族紧张局势已达到爆发点。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从西雅图到首都华盛顿的许多美国城市，许多白天还是和平的抗议示威，到夜间就出现了骚乱和破坏。美国12个州的州长已动员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恢复秩序。这是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压住颈部8分多钟去世以后，紧张局势升级的最新应对举措。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员德里克·肖文用膝盖将弗洛伊德的后颈压在地上。肖文现在因为弗洛伊德的死而面临3级谋杀指控，但是示威者要求严惩，包括对其他涉案人员的指控。
I want to make a change for my people because too long that this has been going on and things need to change around everywhere.
美联社报道说，自星期四以来，警方已因暴力事件而在全国22个城市逮捕了约1700人。暴力事件导致数十家商店被烧毁，警员受伤，几名示威者丧生。弗洛伊德之死在明尼阿波利斯激发的行动已经传到美国以外的地区，数百人聚集到伦敦街头，声援那些寻求种族平等的人们。
Well, we've seen for hundreds of years black people and people of color.
这里是示威活动的中心地带。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他表示需要进行全国性的改革。
What we are seeing, the unrest we are seeing in our nation.
特朗普总统在商业航天器成功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后发表的讲话中说，他支持和平抗议活动，但他不会容忍违法和破坏行为。
The memory of George Floyd is being dishonored.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又一个动荡的夜晚后发出了为总统辩护的消息。随着众多人群聚集在一起抗议示威，新冠病毒的传播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在美国的动荡持续之际，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人数也在增加，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10万。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首都华盛顿也经历了连续3天的抗议活动。周日晚，警方对抗议人群使用催泪瓦斯。华盛顿地区有多家店铺被损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和卡拉的报道。
由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以及警察暴力执法引发的抗议活动呢，目前仍然在全美全国范围内持续的蔓延。那么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呢，在刚过去的周末也是经历了连续3天的抗议活动。那么根据华盛顿市长鲍泽他的说法呢，这些抗议活动绝大多数还是以一个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其中呢也有少数最终演变成了一些暴力的行为，包括对店铺的破坏以及抢劫。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镜头里，在我身后就是一家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家 CVS 便利店。那么这是一家全国的连锁店啊，平时是出售一些日常用品以及药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店呢是在昨天的抗议活动中遭到了破坏，有很多扇的这个大玻璃都是被抗议者砸出了像蜘蛛网一样这样的纹路。刚才我们也遇到了几位在周围居住的华盛顿市民，那么他们其中呢也有人可以说是目睹了这些抗议活动以及暴力活动对店铺造成破坏。那我们刚才呢是在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市中心开车转了一圈，我们看到这样的破坏的这个现象呢还是极少数的一个现象。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店铺，尤其是有这种玻璃大片玻璃的店铺，都已经是用木板把玻璃挡住了，有的呢是玻璃已经被破坏，有的那是为了防止玻璃继续被破坏。截止到刚过去的周日，已经有至少35名的抗议人士被华盛顿警方逮捕。那么与此同时，也有至少11名华盛顿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受伤。那么华盛顿市长鲍泽也表示说，这样的抗议活动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可能不会很快就结束，所以华盛顿政府呢也是为此做好了准备。那么在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弗吉尼亚州也是颁布了进入这个紧急状态，来应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和卡拉从首都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纽约和其他多个美国城市一样，出现了持续数日的大规模抗议。与此同时，纽约的经济重启也仍在继续。亚裔社区表示，要跟非洲裔和犹太裔社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歧视和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市的抗议活动周日进入了第4天，抗议种族歧视的愤怒继续在这座城市燃烧。周日晚上，抗议者在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举行了和平示威，他们高呼口号，然后单膝下跪，以默哀悼念上周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控制中死去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在布鲁克林巴克莱中心外，
Please, take a knee in solidarity with us.
在抗议者高呼警察下跪口号的敦促下，两名纽约市警察局的高阶警官照做了。
These have been very chaotic nights, and that's why I took a knee.
周日白天，抗议者游行从曼哈顿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库莫州长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美国数十年来不断发生的歧视案件的延续。抗议示威中出现了多起警车被烧、商店被抢劫等暴力事件， 警方逮捕了数百人，国民警卫队也严阵以待。周日晚上，暴徒洗劫了曼哈顿 SOHO 的一些名牌店，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城也有商家遭到破坏。华裔作家谢汉兰说，愤怒正席卷他居住的城市，他批评仇恨和暴力，并呼吁亚裔也要诚实面对自己社区存在的偏见。
We have to acknowledge within our communities that divisions and prejudice does exist.
在连续不断的抗议声浪中，纽约这个全美疫情最严重的重灾区将在6月8号重启经济活动。而在上周五，纽约州的五个地区已经进入了重启经济的第二阶段，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上零售店购物，到理发店理发。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刚过去的周末，抗议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的活动在洛杉矶扩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在南加州和平抗议与骚乱打劫并存，有数百人被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加州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洛杉矶政府下达广泛的宵禁令，从下午六点到早上六点，除了上下班、紧急情况、邮政媒体和庇护在当地的流浪人员之外，包括该县所有下属城市在内的地区都必须一律遵守。此前和平抗议活动演变为骚乱、打劫和破坏财物，著名海滨城市圣塔莫尼卡的步行街一带发生了大约10起火灾，许多商家被破坏和洗劫，数百人被捕。暴动人群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并且在国民卫队的支援下驱散人群。此外，长滩等地商家也遭遇类似暴力活动的干扰。有当地政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本次暴力活动与弗洛伊德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没有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为你所做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全美各地成千上万人因弗洛西德之死走上街头抗议，一些和平抗议演变成暴力行为，导致数千人被逮捕。这些抗议者是谁？他们为什么抗议？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给大家分析。
绝大多数参加抗议的人都在和平示威，他们来自各个族裔，他们对明尼阿波利斯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感到愤怒。上个星期，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制服期间死亡，当时警察将他按在地上，用膝盖压住他的后颈超过8分钟。在抗议示威中，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举着我不能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标语牌，抗议警察严厉对待黑人，并且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表达不满。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抗议者对媒体说，他们并不是对某件事感到愤怒，而是想要有系统性的改变。俄勒冈州的一位白人女性则表示，她认为大家有责任站出来为黑人发声，改变社会当中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这些抗议示威有些出现了纵火、打砸商铺、抢劫和暴力等事件。执法人员表示，示威者当中一些人扔杂物和蓄意破坏，引发了混乱和暴力，其中一些人则试图借混乱局面偷盗和抢劫。一些政府官员表示，有一些来自极左或极右组织的外部人士混入到了当地的和平示威人群当中，试图煽动暴力而不是伸张正义，不过他们还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州长沃尔兹星期天表示，引发抗议的根本因素是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但是该州正在从逮捕数据和情报来源评估是否有外部影响试图利用当地局势制造混乱，以及这种外部影响的程度。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国内的各种极左和极右恐怖组织正在煽动和实施暴力和抢劫，他们正在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弗洛伊德被谋杀以及该事件暴露出来的合理问题上面偷偷转移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表示，他们正在追踪相关情况。美国之音莫语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论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还是近年来经济减速，都没有阻碍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地挑战国际安全秩序。美国军方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们说，美中军事平衡近年来在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疫情的冲击将加剧这一趋势。但如果改变思维并维持足够的资源，美国仍然有机会遏制中国，以武力称霸地区和世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中国海军的快速成长。
2020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新冠病毒依然在世界各地肆虐，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高达10万，达到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里程碑。就在那个星期，中国在年度两会期间宣布军费将增加6.6%，第二艘航空母舰山东舰驶向大海，开始实施海上测试，检验武器装备性能，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此外，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正在制造当中，预计在2024年交付海军。一个月前，在首艘2栖攻击舰下水仅半年之后，中国第二艘075型2栖攻击舰4月22号下水，展开设备测试和航行测试。中国国家媒体称，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的规模、杀伤力和发展速度令人忧虑。
The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they're getting bigger, and they're becoming more.
克罗普西说，我最大的忧虑是他们正变得更大、更现代化，而且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一向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清晰掌握中国海军的整体规模和作战能力。但是无党派机构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21号公布的最新版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说，在过去短短几年当中，中国海军战舰的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海军，而且战舰和相关武器的作战能力远比1990年代初期强盛。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威尼菲尔德认同报告的这一说法。
Even though Chinese systems are generally not as good as ours, they are getting much, much better, and in some cases are better than ours.
温尼菲尔德说，尽管中国的武器系统通常不如我们的好，但是他们正变得比以前好很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我们。中国能更快速地制造这些武器，部分原因是官僚限制比较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盗窃了我们的许多技术，省去了研发费用和程序，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研发和武器测试周期不像我们那么受限。防务专家们一般认为，中国军队欠缺联合作战能力和缺乏作战经验，因此难以跟美国较量。不过，曾经服役美国海军陆战队20年的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中国海军正在快速磨练作战本领。
They recognize they don'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se areas, but they're.
伍德说，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些领域没有很多经验，但是为了弄明白这些作战技巧，他们在训练时异常的大胆，所以年复一年，随着新装备的到位，他们不断在积累经验。国会研究处的最新报告得出结论说，如果与美军全面开战，解放军会输。但是中国海军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区取得对美军的暂时优势，并导致解放军可能铤而走险，以为可以用武力实现其政治意愿，同时不必过于担心美军的介入。美国国防部2018年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确认，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并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遏制中国通过武力实施霸权，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美国之音将详细报道美军正如何展开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发起2020年纪念六四全球天安门烛光悼念活动， 与此同时，围绕有关人权话题，中国舆论多角度评说美国近日持续发生的骚乱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捍卫者5月29日呼吁民众录制手举烛光，讲述六四记忆或者对自由民主人权憧憬的15至30秒视频，或者拍摄一张同样内容的照片，并且说戴口罩和墨镜拍摄将更酷。作品可以在6月3日至4日集中发表在各个社交媒体或者推特，也可以请友人代为上传网络发表。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6月3日将举办类似的在线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并且说今年6月4日是中共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争取民主人权和制止腐败的和平示威活动31周年。不过新冠病毒爆发威胁今年六四的守夜以及传统上举行的其他现场活动。中国大陆民间如何纪念今年的六四？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六四是这样，他在北京，由于这个强大的警察力量，不会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但是这个事件是永远不会被抹掉的，是吧？他一定要持续到为六四死难者建立纪念碑的那一天，你放心吧。
今年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夕，美国国内因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暴力执法当中死亡，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数十个城市连续数天爆发抗议和骚乱，特朗普政府强力处置，中国舆论对事件和事态发展相当关注。北京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注意到美国近日的骚乱事件，
美国人关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这个有助于改变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人应当更多的关注中国所发生的某些不合理的事情，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环球网6月1日引述赵立坚在当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说，中方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世界人民通过媒体看到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美国政客们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美国社会沦落到今天这种田地， CNN 也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功不可没，加油让美国彻底沦陷。胡星斗表示，他有某种倾向性的谈论别国内部事务不足取，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别的国家，美国不应该过多的关注中国，中国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美国，各自将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将经济的事情做好，法律法治的事情做好，为本国人民造福，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关于如何看待有关国家的社会顽疾，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社会舆论对警方暴力的谴责说明美国人民拥有宪法保障的人权状态，任何侵犯美国公民人权的事情都会得到法律的追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针对美国当局对涉案警员很快采取的初步做法，李大同说，他看到了那段视频，认为警员的确涉嫌过度执法，不过案件正在调查，死者的死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说法，事件最终的结论应该留到司法程序完成后得出。他还说，有统计显示，美国白人警察执法当中射杀的白人数量并不比黑人少。李大同说，在中国，中国人可以被政府以任何借口加以迫害和虐杀，而且没有法律上的救济，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人权状况的问题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北京居民叶国强因拆迁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曾经跳入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河以示抗议。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特别的平等和公正，只要不太倾斜就行。中美间的本质区别是，你这个政府是为人民造福还是为了一个集团造福。 美国有个别的种族歧视现象，中国普通老百姓名义上当家做主，不过是当家做主。还有网友这样写道，美国警方在弗洛伊德案件当中一错再错，首先执法过程当中居然可以录视频，连手机都不先抢走，其次不知道给老黑栽赃一个嫖娼的罪名，先从道德上将其批倒批臭，不及时的撇弃关系，搬出一个临时工顶锅，不删帖，不控评，不发动网络评论员引导舆论，美国抄中国政府处理雷洋案的标准模板都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中国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居民不断减少，规模也持续缩水。在新冠疫情席卷华盛顿之际，中国城里的高龄老人孤立无援，华盛顿地区民众自发建立的组织和服务成了支撑他们渡过难关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广东潮州的詹妮1995年踏上美国国土，在西海岸的中餐馆打工，随后的几年里只讲潮州话的他辗转于俄亥俄州、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一边自学国语和英语，一边在餐馆工作，一天常常坐满11个小时。有些老板不给他留晚饭，他就用白米饭配开水充饥。在千禧年到来之际，他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落脚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城里，一住就是20年。如今女儿已经上高中的他，常常会感慨中国城的消亡。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许多华人搬到了华盛顿周边的郊区居住，替代他们的是以白人为主的年轻白领，被推平的矮房下建起了一座座豪华公寓，中餐馆变成了麦当劳，华人超市变成了沃尔格林便利店。詹妮觉得中国城已经名不符实，他记得有一次一个白人疑惑地问他，中国城为什么叫中国城，他自嘲地回应道，这是个该死的好问题。华盛顿市政府没有精确数据显示中国城还剩下多少华人居民，但华盛顿邮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这一数字大约在300左右。美国之音根据多位受访者给出的数据进行估计后，得出了相似的数字。这300多位居民中，绝大多数是不会英语，甚至只说家乡方言的高龄老人。在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中国城里，两栋政府补助的廉租公寓成了这些老人的聚居点。他们的语言劣势阻碍了与外界的交流和对信息的获取。在新冠疫情席卷美国首都地区后，中国城里剩下的华人商铺也相继停业，老人们居住的公寓变成了社交孤岛。于是不论是追踪疫情发展、申请补助、餐食送取、住房问题解答、搜集消毒和卫生物资，华盛顿地区民众自发建立的组织和服务成了支撑他们渡过难关的关键。今年初在中国城举办的新春大游行依然热闹，西海岸零零星星出现的几例新冠病例没有给前来融入喜庆气氛的游客带来焦虑。一位现场观看春节游行的肯塔基居民说，他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发展，认为美国的防控措施做得不错，民众明白传染的基本知识，知道怎么预防。2个月后，这样的乐观态度无处可寻。3月中旬，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月末华盛顿的患者数量蹿至近600，市长鲍泽宣布居家令正式在全市生效。那时住在中国城华乐大厦的居民协会主席陈思明开始苦恼，华乐大厦是美国联邦政府住房补贴项目的参与者，公寓里200多名住户都属于低收入群体，其中70%是老年人，年龄都高达70至80岁。他说，住户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进进出出毫无顾忌， 公寓物业对大楼的消毒措施不够频繁，也不规定进出大楼的人戴口罩。许多老年人都有医疗护工，这些护工每天来往于大楼内外，增加了带入病毒的可能性。在美国的疫情中，老年疗养院是受冲击最大的机构之一，死亡率高出普通社区数倍。尽管华乐大厦不是疗养院，但也是老年人聚居的场所，不免让人担心。所幸的是，整个四月里，大楼里没有出现一例病例。但就在五月到来的前一天，病毒还是攻入了华乐大厦。不出意料，第一名病患是一位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陈先生说，这位老人因为中风卧床多年，也就是说，病毒可能如他所担心的那样，是被他的护工带进来的。陈先生透露，老人有四位护工，分别负责周一至周三、周四至周五、周末和夜间的护理。老人被送入医院后，三位护工已经接受检测，目前在各自的家中隔离。而第四位，陈先生说不愿意接受检测，而且他人就住在华乐大厦里。病患老人因为病情不严重，很快被送出了医院，住进了一所康复中心。陈先生称，因为不会英语，陪着老人的丈夫不清楚康复中心的位置，只知道在华盛顿。而陈先生也问不清细节，因为两位老人不仅不说英语，也不说普通话，只会台山话，他们的子女也很少和公寓有往来。在妻子住进康复中心后，回到华乐大厦的丈夫却在不久后突然发病，住进医院，立刻挂上了呼吸机，两三天后便去世。陈先生认为，虽然先染病的老人中风多年，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疾病史，她的丈夫却常年体弱多病，这可能成了病毒迅速夺去他生命的原因。第一例病患出现后，陈先生说，其他居民们终于提高了警惕，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外出，也戴上了口罩。不过大楼里的物资有限，要安全度过疫情冲击，来自外界的援助必不可少。郑小姐就职于华盛顿市长办公室下设的亚太裔社区事务工作组，平时负责在这些少数族裔人群中落实市长的政策。疫情开始后，陈先生多次联系郑小姐，询问政府能不能给华乐大厦提供消毒剂等物品，但郑小姐都表示可能性并不大。她对美国之音透露，除了陈先生，她也多次接到了华乐大厦物业人员的电话，询问同样的问题。不过很不幸，郑小姐表示，整个华盛顿地区都缺乏消毒剂，也没有听说政府有在未来向华乐大厦发放物资的计划。在这样的困境中，民间力量伸出了援手。中国城里规模最大的民间机构之一是美金中华会馆。正式登记注册于1951年的中华会馆，致力于帮助华人移民在华盛顿生存和生活。会馆旗下有30多个华人组织，会馆每年举办的新春大游行经常邀请市长参与并讲话。会馆同时也是华乐大厦之下土地的拥有者。疫情开始后，会馆前主席黄浩源医师曾向华乐大厦捐赠了500个口罩。陈先生说，在居民不怎么出门的情况下，500个口罩足以让他们支撑一段时间。在大楼里出现病例后，黄医师在一份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里称，得知有老人因为新冠病毒被送进医院，令人心碎。消毒清洁大楼是房东和物业的责任，没有人应该指望让老人们自己清洁大楼。他还承诺给大楼送去消毒剂。不久后，陈先生向美国之音确认收到了黄医师的物资。此外，陈先生透露，在他向物业反映美国之音正在对大楼内的情况进行报道后，物业加大了清洁的频率。先前拒绝接受采访的物业经理也通过中华会馆社区服务委员会副主席李志瑞表示，现在每天清洁大楼4次，早晚各2次，清洁区域包括公共房间、扶手、大厅、电梯、走廊和地面等。 除了清洁，吃饭是困在公寓里的老人们的另一难题。因为疫情，餐馆不断关门停业或只提供自取服务。尽管华盛顿地区最大的华人超市之一好运来给华乐大厦提供送菜服务，但每周仅有一次。华盛顿本地的餐馆老板埃里克·布朗纳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拥有多家餐馆的杨先生于三月末启动了食的力量企划。这一企划通过募捐将善款交给独立经营的餐馆，让他们有能力雇佣十个人烹制并递送餐食给城市里最有需要的社区。当前这一企划通过本地的中餐馆张妈妈每周给华乐大厦的居民递送300份餐食，给中国城里另一家老年人聚集的廉租公寓博物馆广场一号递送200份餐食。杨先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里称，他发起这一企划的初衷是为了扶持受到疫情巨大冲击的独立餐馆行业，但他也明白中国城社区的老人们是多么需要帮助。在台湾出生的他写道，我们家1998年搬来华盛顿之后经常去中国城，当然我们每年都会去那里参加中国新年游行。我希望未来某一天我们能看到中国城里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也要为此更好地发出我的声音。除了杨先生的企划，华盛顿亚太裔老年服务中心也在疫情期间持续向中国城的高龄群体提供送餐服务。中心主任肯尼斯·苏说，他们从市政府接受拨款，已经向中国城的老年社区提供了25年的服务。除了送餐，在正常时期，中心还对老年人敞开大门，为他们举办活动，让他们能和中心的社工面对面交流。苏先生表示，因为许多老人有语言障碍，社工们能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和政府补助金问题。中心因为疫情被迫关闭大门后，社工和老人们只能通过电话进行交流。苏先生说，面对面的交流更合适，老年人更喜欢那样，现在这样的感觉没有以前好。他说，社工们会定期和老人聊天，缓解他们的孤独感。中国城的商业化不断侵蚀允许居民们面对面社交的公共空间，中国城的教堂成为了老人们为数不多的触手可及的公共场所之一。疫情前，教堂每周都提供各类社区服务，帮助改善居民生活，其中许多服务都由教堂内的中国城服务中心承担。教堂因为疫情关闭后，中国城服务中心的协调员易小姐说，她从三月中旬开始就只能通过电话帮助不说英语的居民们填写表格、申请政府救济、看医生、更新政府记录的医疗、社保和住房信息。易小姐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需要一天到晚都在电话上追踪失业救济申请程序，保证失业的居民们尽快拿到补助金。她说，因为工作繁忙，她无法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另一位和中国城居民联系密切的服务专员山尼什说，中国城服务中心是社区服务的翘楚。石小姐在住房顾问服务所工作，这是一家由华盛顿市政府部分拨款的独立机构，宗旨是帮助低收入住户维护他们的权益。平时石小姐的工作包括帮助住户和住房机构取得联系，帮助住户获取额外补助，寻找住房律师，延长住房补助项目的期限，帮助廉租房升级基础设施和翻新等。自从疫情开始以来，一些居民感到慌张，不断询问他如果失业了怎么办，大楼里什么时候会有清洁，怎么获取联邦政府颁发的$1200疫情补助金。这些问题不会英语的居民们都会向他求助。不过石小姐承认，就算居民们会英语，情况也不会有太大改善。她说，市政府不仅不对大量关键信息进行翻译，也缺少一个统一发布的信息源，所以在中国城的居民需要依赖于我们这样的非盈利机构和中国城服务中心来获取信息。石小姐和华乐大厦的许多居民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这一切开始于2017年大楼的售卖。因为大楼参加了政府住房补贴项目，房东无权自由定制房租，而只能接受由政府评估后的公平市场价。如果房东想合法的自由抬价，必须退出政府补贴项目。为了保护居民利益，当年售卖发生前后，石小姐帮助居民们与新房东协商，最终让大楼留在了政府补助项目当中，并翻新了楼内的基础设施。几个街区外，博物馆广场一号公寓的房东也希望能退出政府补贴项目，将大楼翻新为豪华公寓。大楼里同样是以老年华人为主体的低收入租户面临被迫搬出大楼的窘境。为了保护自己的家，租户们与房东拉开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持久战。詹妮居住的博物馆广场一号是在中国城里存留不多的完全由廉租户占据的公寓。博物馆广场的三面都已经被豪华公寓包围，第四面是一座正在建造的豪华公寓，斜对角是一座即将开建的豪华办公楼。六年前，包括詹妮在内的房客收到通知，他们的房东将停止参与政府住房补贴项目，并将把大楼翻新为豪华公寓。根据法律，房东给房客们提供了购买大楼的机会，要价$2.5亿。这对低收入的房客们来说如同逐客令，这座公寓是他们许多人唯一的家。为了留下来，房客们依据市政府80年代通过的租户购买机会法案，拉来了另一家开发商，从房东手中买下房子，好让他们继续能居住。当时，包括英国《卫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到今天，协商还在进行当中。虽然居民们目前有权利继续居住，但詹妮说，房东经常派人来，承诺给他们几千块钱，骗他们搬走。不仅如此，租户们表示，房东对大楼的清洁和维护也怠慢了起来，四部客梯有三部经常停工，迫使公寓里行动不便的老人行走近百米搭乘电梯。疫情开始以来，房东更是仅对公寓清洁过一次。而根据华盛顿住房法规和五月初通过的紧急立法，房东有义务保证大楼内的清洁。但疫情导致一切司法程序都被延迟，就算通过法律手段迫使房东履行清洁义务，最快也要到2-3个月之后才能见效。据詹妮介绍，疫情爆发后，一些老人搬去了他们附近的孩子的家里，但许多老人的孩子住得太远，或是根本没有孩子，生活物资也需要朋友或亲戚帮忙去购买。平时，詹妮会帮助楼里的老人翻译，和不说中文的保安交涉，帮租户反映情况。有餐食送来的时候，他和租户协会的主席维拉沃特森会一起推着车到每户分餐。作为大楼里为数不多的中英文都会的居民，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其他房客，但更多的时候，他说华人的不团结让他心里很受伤。大楼电梯间里的墙上依然张贴着2014年房东的卖房告示，上面显示当年大楼里有291家住户，而如今只有约三成还在坚守。主席沃特森说楼里还剩100户人家，詹妮则称只有90户，其中82户是华人，8户是非裔。詹妮说她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和她一起留下来与房东做斗争，为了几千块钱就选择搬走。每每讲到中国人不相互帮助，詹妮就会不自觉地泪湿眼眶。她从小信佛，和母亲去东南亚打工的时候，很惊讶和同情那里生存条件差的人。母亲早年去世后，她就过着种菜供弟弟读书的生活。每年春节卖菜，她也会因为同情特意低价卖给别人。后来在美国遇到种族歧视，她都说无论大家的肤色是黑是白，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现在他的手机桌面也还是一尊佛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声势浩大的武汉全民病毒大检查活动已经结束。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武汉调集了数千名医务人员， 动员了1000多万武汉市民，在10天内进行了668万例核酸检测及900多万人次的核酸采样。这次大排查耗资20亿人民币，被中国社会各界和海外舆论称为劳民伤财之举。人们对这次行动的准确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兆的报道。
在5月14日，武汉防疫指挥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市新冠病毒核酸筛查的紧急通知前，武汉一社区在9日、10日报告出现6例新增确诊病例，打破了先前35天无新增病例的记录。有鉴于此，武汉市随即决定开始全民核酸检测。根据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天发布的数字计算，此次行动目前共筛查出无症状感染者206人，但数据真实性也有待考证。在武汉大多数检测点使用的核酸检测方式是咽拭子检测，有极少数地区会结合使用需要抽血的血清检测，但据专家分析，咽拭子检测结果只能确认有多少人正在感染当中。中国武汉短时间内为千万人检测新冠病毒引起美国专家的兴趣，其中有美方专家认为这种检测方式并没太大意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检测方式其实是为了给武汉市民吃定心丸。
我想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一个考量啊，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要复工复产，但是呢就是说发生了这6个例之后呢，他就说这样子就对老百姓啊这种复工复产啊或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呢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是这样子就说老百姓可能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武汉就很严重是吧啊，这个很多，那这样比如说餐馆你可以开放，但是没人敢去消费了啊，这样子呢对这个复工复产啊正常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啊、就有就是是一个障碍，所以说这个目的呢本身就可我想是为了给老百姓派一个定心丸。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的方式方法与许多美国专家的预想有巨大出入。武汉市宣称10天内检测1100万人口，速度之快实际上是使用了混合检测的方式，并且咽拭子的检测方式比常见的鼻拭子检测误差大很多。黄延忠博士表示，
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不是说一个做一个检测一个样本然后就检测一个样本这样做，他是采取的那种比较混合式的取样方式，类似的就是说比方说你取10个人的样本是吧，就把这10个的样本呢然后就混在一起啊检测，这样实际上10个人的样本实际上等于是只检测一个样本，如果检测没有问题呢那这10个人就没有问题啊，如果有检测出阳性呢然后再把这10个人再叫回来重新再检。
他还说，
通常说做核酸检测你是做鼻拭子检测嘛，就是那个东西伸到鼻子里面去是吧啊，做那个当然那个不舒服是不是可能就会影响到就是说大众就是一直来参加做 test 的意愿。我请教一些专家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不用就是标准呢是要用鼻拭子而不是用这个咽拭子呢，因为咽拭子的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病毒的这个 load 啊它的含量本身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啊在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有可能就这个会漏掉，就是一些就是说他在你测的时候就因为他那个本身的含量就比较低或者是基本没有啊，但是可能并不代表别的地方没有啊，然后呢你在这混合的过程中这样的就进一步的稀释再加上这个他这个本身的一些试剂检测的试剂本身呢可能就是说可靠性也是有一定的，100个阳性里面的应该是有5个是假阳性，就说是那就是它就还有它的不可靠的地方。
另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也提出建议，没有必要对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记者曾多次拨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的电话询问详细情况，但始终无人接听。在武汉从事金融行业的市民钱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接受了全民核酸检测，并向记者介绍了核酸检测的流程。他说，
是首先第一点是那个手机上每个基本上好像给武汉市内的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发了一条短信，然后接受这个短信之后你还不是自愿去的，你得拿着你的身份证然后去你就近的核酸检测点，然后交给那个医务人员，他先给你身份登记，进行身份登记后他会问你详细的住址，再给你做下一步的核酸检测。
完成的核酸检测成为了复工复产的凭证，检测结果会在被检测人手机中生成健康码，没有健康码就无法恢复工作。
如果要复工复业，就是他会要求出示你的核酸检测证明，证明你的核酸检测是合格的通过的，然后就可以进一步进下一步的那个复工复业复产。
钱先生表示，全民核酸检测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也确保不了所有的武汉市民都接受到检测。同为武汉市民的唐先生因为疫情严重影响原公司效益，所以被迫辞职。近日他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必须要做核酸检测，凭借健康码才可以入职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武汉相对于全国来说还是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吧，那虽然现在整体防控的这个形势已经把它控制住了，但是不排除有个别的爆发的风险，各个单位各个小区紧锣密鼓的这个安排复工复产，但是复工复产前提是你这个工作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他必须第一个要有那个绿码，第二个每天进出单位或者小区门口都要得量体温扫码，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近日的那个核酸检测的报告。
唐先生还说，
之前在一家制造业公司的话上班，然后公司的话受到疫情那个影响的话比较大，公司的话就是效益急剧下降，所以当时我们工资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无法每月按时结算，或者说有拖欠员工工资这一块有影响，所以我现在去一家新的单位的话，现在就是说入职之前必须做那个核酸检测作为你入职的一个标准要求。
据《纽约时报》报道，武汉市政府安排大量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查缺补漏，对还没有进行检测的居民上门通知，并在社区中贴出公示警告。市民如若得不到检测合格后的健康码，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比如不允许进入银行或超市等公共区域，恐会被限制出行的权利。湖北省武汉市拥有1100万人口，十天内要做完全市的核酸检测，必定会在检测点造成人流聚集。即使检测点有志愿者喷洒消毒液，并监督检测队伍保持间距，但仍有部分市民表示担心，认为人流聚集有导致二次爆发的风险。唐先生说，
当时我去参与这个核酸采样的时候，肯定有这方面担忧，毕竟的话他在短时期之内完成一个城市这么大的人口的这个数量的话，这个核酸检测肯定还是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生命或者健康的话有一些顾虑，就是怕出现一些特别无症状感染者啊，或者说有一些确诊病例啊，但是后期被其他人传染的，但是通过这个核酸检测疫情聚集可能会导致再次爆发这样。
据德国之音中文网报道，武汉市其中一个燕市子采样站虽然在地上贴有带颜色的标识提醒被检测人保持距离，但队伍尾部还是聚集了40多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并没有进行管理与提醒。纽约时报报道，有些武汉居民反对去做核酸检测，但他们作为家长得不到健康码，自己的孩子就没办法重返课堂，最后被迫去进行检测。也有市民表示，全民检测就是走形式，检测点杂乱无章，更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更多市民则表示，真心希望检测过后，武汉市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门了。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